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三十七章。创世纪三十七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来思想上帝在古时所成就的伟大的救恩，并且这些救恩最终这些事件最终会向我们指向那位最终极的救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三十七章一同来看，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事略记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妾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做的梦，我们在田里，这是什么？绑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是捆吗？捆是吧？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去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进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兄，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 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自从人类始祖堕落以后，上帝在伊甸乐园就应许了他要拯救人类。他的应许写在了创世纪3:15，上帝说他要兴起一位女人的后裔，摧毁古蛇撒旦的头，建立一个新的创造。从这之后，整个人类历史就成为了一场征战的战场，一方是女人的后裔，另一方是蛇的后裔。而在创世纪的记录当中，摩西也让我们看到这个蛇的后裔往往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上帝的圣约家庭当中。还记得第一个蛇的后裔是该隐，是亚当跟夏娃所生的长子，他们本来以为这是女人的后裔，但是没想到该隐却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兄弟亚伯，因此证明自己并不是应许的后裔。蛇的后裔一直逼迫着女人的后裔族群，直到那位真正的唯一的应许的女人的后裔来到的日子，完全得胜的日子。在上一周我们结束了以扫的家谱，而今天我们则开始了创世纪最后一份家谱，那就是雅各的家谱，或者以色列的家谱。而在以色列的家谱当中，详细地记录了以色列是如何下到埃及去的。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是雅各的儿子约瑟。在上一章当中，我们看到在雅各的圣约家庭当中，在我们今天所读到这一章，我们看到这场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之间的争斗还在继续上演着。约瑟这位蒙爱的儿子，他却遭到了自己亲兄弟们的嫉妒仇恨，最终被卖到了埃及。那条古蛇的黑暗权势如今蔓延到了上帝子民的家庭当中。然而上帝在这一章也告诉我们，他始终掌权，他最终要借着邪恶之人的手来成就他奇妙的救赎计划。在约瑟被卖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身影。约瑟是基督的预表，这位雅各所爱之子所经历的，正是预先上演了那位上帝所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经历的。因此今天我们要走进约瑟的故事，并且从约瑟的故事来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同看创世纪37。首先从第1-11，我们看到是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嫉妒仇恨。37一上来，17岁的约瑟便第一次登上了救赎历史的舞台。我们之前只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现在是他第一次登场。他上来的形象是一个年轻的一个青少年，17岁的一个童子，跟着哥哥们一起牧羊。第2告诉我们，然后接下来圣经向我们描绘了约瑟这个小孩子 在他所处的家庭里面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而这一段最明显的给我们看到约瑟在家庭当中处在两种非常对比的关系当中，一种是他被爱着，他被他的父亲爱着，而另外一方面他被恨着，他被他的兄弟们恨着。我们还记得雅各总共有四个老婆，利亚、拉结是这个姐妹俩，以及他们各自的使女庇拉和西帕。而我们之前也知道雅各只爱拉结，他不爱利亚，所以约瑟是谁生的呢？约瑟是拉结生的，很晚才生的，所以约瑟是很小，年龄很小。除了便雅悯之外，约瑟是兄弟们年纪中最小的，而因此也是被父亲非常宠爱的。在这一段我们看到圣经毫不掩饰雅各对约瑟的喜爱之情，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还把这个喜爱之情特别的彰显出来，他特别做了一件彩色的衣服给约瑟。要知道在古代彩色的衣服是代表了尊贵的身份，很多只有这个当上很高的头衔的人才能穿上彩色的衣服，一般的人就穿一个单色的衣服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雅各爱约瑟，不仅仅是因为约瑟的年纪小，他是一个这个家里的老小，而且也因为约瑟本身的品质。第二节记录了一个小细节，说约瑟常常把哥哥们的恶行报给父亲。那这个在中国，在中文里面翻译这个有点变味了，对吧？这中文听起来感觉像这个约瑟成天打小报告，对吧？天天这个跟父亲告状啊，这个我们都不太喜欢。但是这并不是圣经的原文想要给我们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实际上圣经用这样一个词，邪恶这个词，来特别告诉我们约瑟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他的哥哥们做的是邪恶之事，而约瑟则正直地把这些事情报告给父亲，希望能够父亲能够纠正他们。所以圣经并没有贬低约瑟，而是表明约瑟是一个正直之人，他有这么小17岁的孩子就有道德判断的能力。面对雅各对约瑟的喜爱之情，有一些解经者们批判雅各偏心，说雅各没有一碗水端平，导致了兄弟们残杀，自相残杀。但是这也是我们作为中文的圣经读者去过分的读出了圣经的言外之意，但是经文并没有给我们这样去表达。圣经想要告诉我们的是，雅各的确偏爱约瑟，但是雅各与约瑟的关系，这种爱向我们表达的是父上帝对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特殊的爱。这个爱超过了父对其他任何受造物的爱。正如一位初代的教父阿尔勒的凯撒里乌斯，他这样注释这些经文说，蒙福的雅各预表着父上帝，圣洁的约瑟则代表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雅各爱约瑟，因为父上帝爱他的独生子，正如上帝亲自说，这才是我的爱子。所以我们不要去把雅各对约瑟的爱这种描写把它曲解了。圣经告诉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圣经没有批判雅各对约瑟的爱，圣经也没有批判约瑟对他哥哥们的恶行的这种正义的反应，但是圣经所明确批判的是约瑟的兄弟们对他的恨，这是圣经所明确批判的。这种恨，圣经告诉我们源自于嫉妒。嫉妒，弟兄姐妹们，是一种可怕的罪，嫉妒害死了自己，也害死了别人。从人类堕落之后，圣经当中所记录的第一个手足相残的事件就是出于嫉妒，该隐嫉妒亚伯，亚伯所以把他杀了。 当圣经提到约瑟的兄弟们嫉妒约瑟，恨他，并且想要杀他的时候，圣经想要让我们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联想是想到该隐的作为，因为该隐曾经就是这样的。而该隐是什么？该隐是那古蛇撒旦安插在上帝圣约百姓当中的一个蛇的后裔。而因此当我们读到他约瑟的兄弟们对他的这些反应的时候，圣经想要让我们看到的是那条古蛇撒旦的身影再一次浮现出来，他要破坏上帝的圣约家庭，他要阻止上帝的救赎计划正确的进行下去。上帝曾经在伊甸乐园里的预言再一次回响在我们耳畔，蛇的后裔要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那么本来父亲对约瑟的喜爱就让他的哥哥们嫉妒他，接下来约瑟又做了一些事情让他的哥哥们更嫉妒他，更恨他，那就是约瑟把他的梦告诉给他们了。约瑟梦到什么呢？梦到他的哥哥们的这个禾稼叩拜他自己的禾稼，然后他又梦到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星都围着他叩拜他，对吧？我们需要再一次停在这儿的吗？有一些解经家们就又开始读出圣经的言外之意了，对吧？教你怎么做人，对吧？你要是真的梦到这些梦了的话，不要随便告诉别人的。但是这并不是圣经记录这个事件的原因，对吧？当然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一些为人处事的原则，但是圣经之所以把这儿写在这儿，是为了告诉你在几章之后这些事儿都成真了。他的哥哥们真的当约瑟当上埃及宰相之后，他的哥哥们没有认出来去埃及要粮食的时候，他们真的服服叩拜在他的面前。这一切约瑟做的梦是真的，是上帝起初已经借着异梦已经许下的预言，而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事先告诉他的哥哥们，就是要让他们哥哥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情。虽然可能约瑟当时不知道，他的哥哥们当时也不知道，但是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当这件事情实现的时候，再回头看，一切才恍然大悟。然而他的哥哥们因为嫉妒和他们内心的仇恨使他们瞎眼，他们无法领会约瑟所赐给他们真理的启示，他们无法尊重这个比他们年幼许多的十七岁的小孩子，反而他们因着自己的骄傲更加恨他，甚至连约瑟的父亲雅各也责备他。然而弟兄姐妹们，在这一切约瑟所经历的事情当中，上帝想要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位救主耶稣基督。还记得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耶稣清清楚楚地把他自己的身份启示给犹太人。耶稣说，我是我父差来的，我与父原为一，在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我了。耶稣说的是真的，耶稣并没有骄傲。有人说，啊，耶稣你怎么这么骄傲呢？犹太人听这话之后怎么样？他们没有领会耶稣真理的启示，反而嫉妒他，恨他，拿起石头要打他。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要拿石头打我？凭什么事情打我？他们说，他们甚至这样说，他说，我们不是因为你做的善事来打你，对吧？我知道你做了好事，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但是我们打你是因为你说了健忘的话，你把自己当作是神。耶稣说，但我怎么说？那你想让我怎么说？我就是原与父同为一的圣子上帝，你想让我怎么说？但是他们不领会，因为他们内心的骄傲、嫉妒和仇恨。而连耶稣的家人，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也不信他。约瑟的第二个梦很有趣，约瑟梦到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星，是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约瑟的第二个梦从来没有在约瑟的生平当中实现过，啊，在你看雅各读到约瑟的梦说，这个太阳代表着父亲，老父亲我，对吧？月亮代表着 你的老母亲，但是你还记得约瑟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所以约瑟的第二个梦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在他的人生当中实现。但是你猜怎么样，在诗篇148篇里面这样写着，日头月亮啊，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啊，你们都要赞美他。约瑟的梦最终所指向的，最终所实现的，不是在约瑟自己的身上，而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启示录你看到天上的异象，那位被杀的羔羊最后登上父上帝高天之上的宝座，他在那儿坐着为王的时候，我们看到普天下一切受造之物，不论天上的、地上的、沧海里的，众天使千千万万的天使在围绕着耶稣基督这位被杀的羔羊叩拜他，包括上帝所造的一切受造物，包括什么？包括太阳、月亮、星宿，都在叩拜耶稣基督。所以约瑟的梦最终实现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膝都要向他叩拜，万口都要向他承认，他才是真正的统治者、真正的君王。然而在荣耀到来之前，必须先经历苦难。这个道理在约瑟的身上实现，让我们预先看到耶稣基督的受苦。所以约瑟必须要受他哥哥的苦待，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他的哥哥们密谋要害约瑟。第十二节开始告诉我们了约瑟导致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最直接的事件。话说约瑟的哥哥们去示剑地放羊，这个地方大家都还记得，曾经雅各的儿子们屠杀了示剑地的所有的男人，对吧？然后把他们的妇女什么都掳掠了，所以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挺危险的。你在这干过坏事了，你再回去，对吧？你这抢完银行了，你还得再回去的吗？警察肯定在旁边都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了，对吧？但是他的儿子们又回示剑放羊，所以雅各不放心呢，就派这个约瑟去说，你去看看你的兄弟们平不平安。约瑟顺服了父亲的命令，来到示剑。然后在整个故事当中记录了这么一个小的细节，其实更加加深了我们对约瑟这个角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第十五到第十七节记录说，约瑟在田野里走迷了路，这里面中文翻译也不是很准确，他并没有走迷路，他是在四下寻找他的哥哥们，他没有按照原路这个路线走，他是 在田野里面四下寻找。然后有人告诉他说他们去多滩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就跑去多滩追赶他的弟兄们。你会想说圣经的作者为什么要记录这个小的细节？这向我们体现了约瑟什么样的性情，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表明了约瑟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他答应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到，对吧？如果要是你被你的哥哥们恨讨厌，天天跟你说狠话，还想要天天搞你杀你，然后你父亲说去找他们看看他们平不平安，你要怎么做？我去逛一圈没找着回去了，我管他呢，对不对？我逛一圈没找着怎么办？但是约瑟则不是，约瑟忠心地履行了他父亲的旨意，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他是不会回去的。所以约瑟在这里面记录这个细节，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在约瑟的身上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决心。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从天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决定寻找失丧的人，他的决心是一定会实现的。耶稣是那个忠心的儿子，凡父差遣他来寻找的人，他一个也不会丢下。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丢下，在末日我都会叫他们复活。父口里的命令耶稣一定会成就。论到这位道成肉身的圣子上帝，他本身就是神的话，先知以赛亚这样说，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这样说，我口所出的话必如此， 绝不会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他必然亨通。以赛亚先知书第55章第11节。以赛亚在说什么，弟兄姐妹们？以赛亚在说的就是这位上帝所发出的话语，这位道成肉身的道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必定成就的救恩。而弟兄姐妹们，这是给你的安慰，你的救恩是可以确定的，不取决于你的决心有多么强，而取决于那个拯救你的人的决心有多么强。而那个拯救你的人，耶稣基督的决心是他绝不会抛弃你，他会拯救你到底。但是这位一路追赶他的兄弟们到多摊的这个约瑟，却并没有被他的哥哥们接待。他来到，他终于找到了他的哥们，他远远的看到了他的哥哥们和群羊，然而悲剧也发生了，他的哥哥们非但不接待他，反而图谋要害死他。说到这儿，我想你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们也不用我再多说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遭遇，难道不是吗？约翰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耶稣在那个凶恶的园户的比喻当中也这样说，那个葡萄园主差仆人往这个园户去，这帮人都把这些差的仆人都杀了，都打了一顿，然后都赶走了。然后最后这个园主差他的儿子去这些园户，然后这些园户说，啊，看那继承产业的来了，我们来一同密谋把他杀了吧，这样我们就可以继承产业。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我就是那个来到自己的地方，你们却要密谋要害我。所以约瑟身上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向我们彰显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降生4000年以前，已经在圣经里面写下来了，生动的，对吧？所以你需要知道，圣灵写下圣经不是白写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情节，都把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活化在旧约圣经当中，只是我们缺少一双看见耶稣基督的眼睛。耶稣到处都是，就在旧约圣经里。因此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应当从这个故事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当我们的救主如此谦卑的从天而降，放弃了他在高天之上一切的尊荣，为我们降生在这个残酷的冰冷的世界，降生在马槽里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愿我们不要以像约瑟哥哥们那样邪恶刚硬的心去拒绝他，而以圣洁谦卑的心来迎接他。就像我们每一年到了12月份，又是到了降临期，每一次降临期，对吧？圣诞节我们到底在纪念什么？我们纪念救主的降生。为什么我们要纪念救主的降生？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太宝贵了，唯有这位救主真正的降生为人，我们才能得救。弟兄姐妹们，如果耶稣不来，我们没有救恩。因此我们纪念他，圣诞节不是为了让商家更多卖一点产品打折促销用的，圣诞节对基督徒来说是为了纪念那位真正来寻找我们的救主的。不过在约瑟的兄弟当中，有两个哥哥想要救他，这两个哥哥一个是流便，一个是犹大。流便说，对吧，我们不要杀他，就给他丢到坑里就可以了。犹大又想了一个招，说我们把他卖了吧，别杀他了啊！感觉他们的本意都是好的，他们都想要救约瑟。但是你知道吗，义人，注意听，义人在恶人的会中，他的义也会被玷污。义人在恶人的会中，他的义也会被玷污。犹大跟流便他再对约瑟有情有义，他不敢说你们怎么能这样事的呢， 是吧？他不敢指责这些兄弟们，你们怎么能起杀我们兄弟之心？这是大逆不道，这是这个天打雷劈的事情，是吧？他们不敢这么说，他们说，要不咱们把他卖了吧？好像这个主意就有多么高尚一样，是吧？因此，这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义，在上帝面前是完美无瑕的。哪怕我们最认为最引以为傲的，觉得最拿得出手的善行，都被我们的罪玷污，弟兄姐妹们。哪怕我们的那个最好的意念，我们的最好的心愿，也无法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以及在我们自己的罪恶当中，被上帝悦纳。于是他们假装与这些邪恶的兄弟们同伙，最后他们把约瑟的外衣剥去，把他丢进坑里，用20个银钱把他卖了，最后他们把约瑟的衣服染上羊血，仿佛他被死亡撕碎吞吃了。而如今的约瑟被埋在以实玛利商人的乳香没药的柜子里，如同死去一样。你看到了吗？你看到耶稣了吗？你看到耶稣了吗？所有这一切的事所记录的都是耶稣所经历的。圣经记录约瑟被卖，剥去外衣，沾上血迹，以实玛利人的香膏，这一切的细节最终让我们看到那位救主耶稣基督被犹大卖了30个银钱，在十字架上他不仅被剥去了外衣，他连里衣也被剥去了。那位耶稣他亲自流出自己的血，如同无瑕无疵的羔羊的血，他背负我们的罪，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为我们品尝了死亡的味道。而他埋在坟墓里，身上也裹着香料、乳香、没药。因此在约瑟被卖下入埃及的整个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而正是因为约瑟被卖到埃及，他最终才能拯救他的一家。同样，正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如此卑贱的、羞辱的被埋在坟墓里，下到阴间，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进入到创世纪37章约瑟的故事，这个古老的故事，这个可能距今已经4000年左右的故事，看起来跟我们毫不相关的一个故事，但是今天上帝借着他圣道的宣讲，让你看见这个故事与你的救恩切实的相关。在这个故事当中，上帝想让你看到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你所经历的、所遭遇的。耶稣才是那位真正的约瑟，他所受的苦难为了成就我们的救恩。而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弟兄姐妹们，难道不是吗？回想你的一生，回想你曾经如何抵挡耶稣，如何拒绝上帝的恩典。然而就像今天我们从罗马书5章读到的赦罪的恩典一样，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在我们还拒绝他的时候，在我们还想要杀死他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耶稣的十字架底下喊的钉他十字架的那个人。我们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上帝说，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他却为我们死，好叫我们因着他的血被称义。这是何等重的恩典，弟兄姐妹们。而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圣经说我们无法逃罪。因此愿上帝在我们的心中生发真正的信心，仰望我们的约瑟耶稣基督，来叩拜他，来真正的匍匐在他的面前，承认他才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君王，而我们期盼着他的再来。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约瑟受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 那位真正的受苦的义仆耶稣基督，那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尽管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还充满着各样的各样的罪，各样的嫉妒、恼恨，各样的污秽，然而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你却把你的爱子为我们舍了。因此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真正的依靠这位为我们舍命、为我们下埃及的约瑟，好叫我们的在信心当中能够跟随他，能够敬拜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